各位听友好，达芬奇是一位神奇人物，这种神奇因他童年时期的一个梦而成了心理学的题目。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把他的这个童年之梦用作论证恋母情节的一个例子。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文艺复兴巨人中的巨人达芬奇的童年，一个心理学之谜。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弗洛伊德对达芬奇的童年心理分析恐怕也只是一家之词，我们还是先从普通人眼中的达芬奇说起吧。
好的好的。因为弗洛伊德那个分析啊特别的有名，咱们专门的来谈，但是咱们先得给听友们介绍一下历史事实。达芬奇的名字呢是叫列奥纳多·迪塞尔·皮耶罗·达芬奇，意思是芬奇镇的皮耶罗先生的儿子列奥纳多，所以他的名字呢其实呢是叫列奥纳多，皮耶罗是他父亲的名字，而芬奇是他的出生地，叫他达芬奇严格说来是完全不准确，但是中文呢将错就错，约定俗成，就这么叫了。你现在要说列奥纳多恐怕就没有人知道说的是谁。这就好比呢有个孩子名字叫铁蛋儿，他出生在八仙庄，而我们不叫他铁蛋儿，而叫他八仙庄，用地名代替了人名。芬奇镇是佛罗伦萨共和国一个偏远的小镇。1452年4月15号晚上10点左右，达芬奇出生了。他是生在家族在芬奇镇上的祖屋中呢，还是生在离镇子2里远处的安奇亚诺村？也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因为呢达芬奇是个私生子，照常规呢他不会被接纳在祖宅出生，而只能在家族另外的产业里出生。现在被称为达芬奇出生地的这座房子仍然在，不管争论结果如何，这座房子的墙上呢钉有名牌，列奥纳多诞生于此。达芬奇的家族呢是佛罗伦萨的一个上层家族，他们是一直从事公证人的事业，虽然不是贵族呢，但是社会地位很高。达芬奇的父亲皮耶罗不是一位很有进取心的人，你看他的经历呢，他似乎是个游手好闲随遇而安的人。倒是达芬奇的叔叔弗朗西斯科对达芬奇的影响更大。有一个事实呢，就是皮耶罗死后呢，他没有给达芬奇留下任何东西，而弗朗西斯科呢，却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达芬奇，让他自己的孩子呢，是很不满意。
这很不寻常，或许这个叔叔看出了达芬奇的天才。
很有可能。达芬奇的妈妈呢，名字叫卡泰丽娜，是芬奇镇上一个樵夫的女儿，她和达芬奇的父亲呢是未婚先孕，就生下了达芬奇。但是皮耶罗拒绝和她结婚，因为她贫穷没有地位，而皮耶罗呢已经和一位佛罗伦萨富有的公证人的女儿呢订了婚，于是达芬奇呢就成了一个私生子。达芬奇后来在他的笔记中呢有这么一段话，他说，攻击性的而非情愿的性交生出的孩子是急躁易怒，不可信赖，但是如果双方因爱的欲望而性交，那么生出的孩子呢将会才华出众，聪明敏锐，活泼可爱。那有研究家就认为呢，这话呢实际上就是针对他自己和他那几位啊同父异母的兄弟而言，因为他们后来有不少的冲突。有关达芬奇和他母亲的关系呢记载其实很少，但是对他们之间这个关系的解读是出自精神分析学的大师弗洛伊德，这是个很有趣的事儿。弗洛伊德的解释呢，他大致是遵循两条线索，一个呢是达芬奇笔记中的一段话和那幅名画蒙娜丽莎中的画像女主角那个神秘的微笑， 达芬奇在他的笔记《大西洋抄本》中呢，他画了许多飞鸢的图形，并且记到，像这样特别画到鸢，好像是我命中注定的，因为我儿时最早的记忆好像就是它。当我还在摇篮里时呢，一只鸢向我飞来，用它的尾巴敲开我的嘴，在我的嘴唇之间反复拍打。所谓鸢，那就是我们常说的老鹰。达芬奇笔记中呢，用的是意大利文 Nibbio， 而在弗洛伊德的分析中呢，他呢是依据了一个错误的译文，把 Nibbio 这个意大利词呢译成了德文 Gio， 这个译法不准确，因为 Gio 这个字呢在德文中呢是雕，也就是秃鹫，而不是鹰，这两种猛禽呢区别是非常大的。而这个错误的字就引起了弗洛伊德关于埃及神话的联想，有点思维奔逸，这呢我们下面再会讲到。
那么弗洛伊德根据这两条线索推论出什么结果呢？
弗洛伊德的这个儿童心理学啊，他关于童年的记忆有两个基本原则，请听友注意啊，我在这儿引用弗洛伊德的话，仍然使用他所用的那个错误的翻译。这两个原则呢，第一是他认为有关秃鹫这一幕呢并不是利奥纳多的记忆，而是他在后来的日子里形成并将之转化到童年时代的一个幻想。童年时代的记忆啊，通常没有其他的来源，它不像成年期有意识的记忆那样固定在自己所经历的事件上并对此不断重复，它是在童年以后的岁月里呢才引发出来，因此人们很难把它从幻想中呢准确的识别出来。第二呢，就是弗洛伊德认为啊，一个人相信他的童年记忆啊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通常在这些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的这些残存的记忆背后呢，是隐藏着他心理发展重要特征的难以估量的证据。那么根据这两个原则呢，弗洛伊德他就解释说呀，人出生后的第一快感是吮吸，母亲的乳房既给婴儿生命的养料乳汁，也给婴儿安全感，所谓妈妈的怀抱无疑就是婴儿的天堂。所以弗洛伊德断言，现在我们知道了利奥纳多为什么将他所谓的秃鹫的经历呢看作是他婴儿时期的一个记忆了，这个幻想后面隐藏的呢无疑是躺在妈妈怀里吃奶或是被哺乳的回忆，这是人类最美丽的画面。确实达芬奇的那幅作品呢，哺乳的圣母表现出了这个人类最美丽的画面。那么根据弗洛伊德的儿童性欲理论，婴儿的第一个快感区就是口腔，哺乳是造成恋母情节的一个首要原因。这里呢，我要给听友们强调一点啊，弗洛伊德他所谓的这个性欲是一个极宽泛的概念，凡是与生命快感有关的行为欲望都包括在内，而成人所体会的那种男女之间的情欲呢，那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这些精神分析学的概念，咱们在法国思想长廊节目当中已经做过了介绍。
啊，是的，是的。我在这儿重复一下呢，是想让听友们体会啊，欧洲的思想文化，它像一张密织的网，它各门类的知识呢都是互相勾连在一起。你谈到文艺复兴的艺术史和人物，现代分析家们往往就会使用心理学的手段，那么弗洛伊德呢就是创始人。但是马上就有人问了，说达芬奇笔记中记得这个鹰用尾巴敲他的嘴，虽然这个鹰呢被弗洛伊德用了一个错误的译名秃鹫，但不管是鹰还是鸠都是凶猛的飞禽，他用尾敲击幼儿的嘴，这里有很强的攻击性啊。那么弗洛伊德呢，他就把这种攻击性呢解释为与达芬奇有剧烈冲突的父亲 对他享受母爱的一种胁迫性的竞争。这个竞争呢，在达芬奇幼小的心灵中呢，是留下了阴影的。因为伟就是高大这个字呢，在意大利的土语中常常被用来呢，就是来指男根，这很符合恋母情节中的这个排他倾向。但是呢，弗洛伊德被尼比欧鹰这个词的错意呢，引导到了另一个解释上。他发现在埃及神话中呢，阿蒙神的妻子穆特在象形文字中是用一个秃鹫的形象来表现的，这就和德文呢穆的母亲这个词同根而且谐音，这样呢秃鹫这个形象就和母亲联系起来了。于是呢，达芬奇记忆中的那只猛禽代表母亲的形象就更有了深远的历史根据。那弗洛伊德确信呢，以达芬奇的渊博呀，他很可能是熟悉埃及神话。但是这个推论呢，实际上是思维奔逸了。首先，达芬奇他根本就没有用秃鹫这个词。其次，埃及的象形文字被商伯良破解呢，那已经是19世纪20年代的事儿了。奇怪的是呢，弗洛伊德自己他指出了商伯良破解象形文字的时间，但是他仍然忍不住呢，要把这两个东西联系在一起，他是特别偏爱这个联想。那他的这个解释是不是毫无意义呢？咱们下次再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文艺复兴巨人时代的达芬奇，达芬奇的童年，一个心理学之谜。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